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开始我们新人门训的第二堂啊。那上一堂等于是我们新人门训的一个总论，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新人门训是用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做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门徒训练，就是不光我们为了自己在这里学，在这里长进，而是我们所有的学习是为了给基督的身体能够带来祝福。这是一方面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特别上一堂课讲到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啊，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门徒的意思就是做学生，做跟随者。那我们就希望借着我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啊，或是整个教会啊，因着我们持续的跟随耶稣，而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啊，所以门徒训练不是只是上课。啊，门徒训练是跟随耶稣啊，然后让我们变得像耶稣。那我们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门训，就是不光我个人在这里被装备，在这里跟随主，而是我在这里跟着一般的同伴啊，让我们一起来跟随主。到最后，我们自己也好，我们的家都能够越来越像主。所以上个礼拜是一个总论啊，讲到我们整个这个万有都在那里互相效力啊！我们的神，三合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我们的老师啊！所以我说，我们在最高的学府里面上课，一点都不是自夸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教室哈啊！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课堂，而我们每一天的遭遇就是我们神给我们上课的教材啊！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叫我们像耶稣哈。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进到新人门训啊，底下我们说有四大阶段，那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主题啊。第一个阶段讲到成为新造，接着讲新造的生命，讲新造的生活，然后最后讲新造的使命。那么今天是我们进到的第一大段，成为新造的第一讲啊。那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的重要，讲到我们整个人受造的目的和价值。到底是什么？那我相信任何一个东西被造出来，它一定都有它的目的，对不对？啊，桌子被造出来有它的目的，车子被造出来有它的目的，啊，眼镜、手、表，每一样东西，它一定都有那个造它的人带着的一个 purpose。那我们现代人，你买了很多这个电脑上的应用软体 app，每一个 apps 都有它的 purpose，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所有所造的东西都有目的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人被称为万灵之父，那么我们人的受造在神的眼中更是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们首先在这里看，就是神造万物都是有目的，而且是积极的目的。我们先来读两节的经文啊，我列在上面。第一个是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当他们在那里，天使、天君或是长老们在那里敬拜、赞美主的时候，说：“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底下讲：“因为。”换句话说，主为什么配得我们这样子的尊贵、敬拜和荣耀呢？因为他创造了万物，而且万物是因着他的旨意而有的。所以，一方面，神得到敬拜，因为他创造了万有。每一个万物的被造，都是他伟大的杰作哈。所以，神创造的大能值得我们敬拜。但是，请大家注意，圣经上讲说。他用他的命令啊，他用他的话创造了万有，然后用他的命令啊，全能托住了万有。所以，当神说有就有，对创造对神来说，还不是最难的事情。对你我永远是难，对不对？我怎么可能在这里说来一只猴子，猴子就出来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对不对？我需要钱啊，给我一堆钱，钱就出来了。我没有这种能力。神说有就有，这是他伟大的力量啊，伟大的能力。但是在这里，神特别让我们看见，不光他创造有能力，更重要的，他配得敬拜、尊贵、权柄，是因为在这些被造的背后有他的旨意。 他说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有的。所以连万物，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那边我们讲到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睛看不到，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记得这一节吗？所以神造的所有的东西背后都在那里发表神的永能和神性，万物都有奥秘，都有旨意在他背后，神造他都有目的。但是这一些的万物，神不过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独独人有特别的，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的啊。那第二节我们要看的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一概是借着他造，又是为他造的。请大家特别注意哈，所有的万有在神的眼中都是为着神的儿子，为了跟神儿子发生关系而有的。换句话说，今天不管管神的旨意，耶稣基督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而我们这些人的存在，甚至万有的存在，都是为着耶稣基督，也都应该跟耶稣基督发生关系。所以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生活侍奉的中心，一点都不为过。 Christ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所以神造所有的东西都有目的的哈。那当你真认识这个的时候，其实在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它也会成为我们里面很大的安慰和帮助。我记得在我们讲风雨生信心的时候，我也曾经讲过，我说当你在落到艰难环境的打击或是软弱的时候，有三件事情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个，神从来不会做错事情。你会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你要容许美国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你要容许那样子的人登上这个位置？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为什么，但是弟兄姊妹，神从来不做错事情。第二件事情，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情。我们就算没有做错事，有的时候我们是随便做，但是神从来不做错事，神也从来不随便做事情。而第三个，神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有积极的目的，神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有最高而且永恒的价值在他的背后，包括他所造的万有。所以保罗说用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来形容神的旨意哈。所以弟兄姊妹，万物是为着神的旨意被造的不光神创造的大能值得我们敬拜尊崇他，而是背后所有的旨意都值得我们来发现，当你真认识的时候，我们都要低头敬拜他。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哈，那么人有一个特殊的受造的目的和价值。如果连随便一样东西，神说有就有的东西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那更不要说人的受造。如果现在有一个人突然问你哈，从你基督徒的角度你告诉我，或是说从你自己本身所示的你告诉我，你觉得你被造是为了什么？或是说你来地上活这么一趟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要标准答案哈，你不要说我是为了神的荣耀造的，大家都很会背了你讲你真的答案，不要讲标准答案，讲真的答案。你觉得你到底在为什么活？我如果把一辆 Benz 把一辆 BMW 这么贵的几万美金的车子买来放在那边，只是当我的 storage room，我家里面东西放不下了，塞一点东西进去，从来不开它，不用它，完全糟蹋了它受造的目的和该有的价值。所以我在圣经说，如果别人问你，甚至你自己问自己，我们受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连受造的目的都不知道，我就不可能活出这个目的，更不可能活出我被造的价值。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圣经哈，看圣经怎么看，所有的答案都在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eginning, 回到圣经，回到起初，我们到伊甸园里面，到这位 造我们的神面前去找答案。 这个就像我们买的东西一样，有 user's manual 哈，啊，他告诉你怎么使用它，怎么样子正确使用它。我跟你说，我到今天我都还在发现 iPhone 有新的用途，这太多的东西我都没用它，原来它可以帮我这样，我都不知道。所以今天我这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让我们回到圣经来啊。那我只能够把它浓缩成五件事情啊，这五件事情已经够重要了。而且这五件事情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天天都会用你的手，你搬起指头来就一二三四五数一数，给我们自己一点提醒，好不好？那这五可以说它是五重的意义，五重的祝福，这个五个的角度来提醒我们我为什么被造。那么同样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应该我应该为什么而活，这样子让我可以活出他的目的，让我达到他该有的价值。第一件事情，独有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拥有特殊蒙爱的地位。神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神所有所造的万物，没有一样神对他说，啊，对这只猴子，对那只狗说，你是我的儿子。只有人，独独人，人跟神是没得比的，人不过是一个渺小的受造，但是神居然高抬我们这些渺小的受造，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所以你去读圣经，有两个很重要耶稣的家谱，一个马太福音第一章，一个路加福音第三章。你读路加是从主耶稣讲回去的，讲到亚当的时候，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另外呢，你在这个申命记十四章呢，你也是主在那里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底下讲出了很多圣别生活的条例，成为属天君王伟大的神的儿女，在地上要有该有的生活，该有的见证。所以底下就讲了很多圣别生活的条例哈，但是在这里提醒我们，为什么要求有这些的生活条例，为什么要跟世界有分别？因为你们是属神的，你们是神的儿女。好，这是讲到第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回到圣经，就在这里看见我们今天只有人被称为神的儿女，只有人在这里有一个特殊蒙爱的地位啊。神把伊甸园整个造好了，最后造人啊，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第二个，独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并且是为了他的荣耀而被造的哈。所以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前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就是 image and likeness 啊。有人说一个是外面像神，一个是里面要像神啊。讲到他照着他的形象样式在这里造我们。那么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啊第七节，这是圣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是我所造作的。”啊，在这里英文用了三个字哈，一个是我们被 create 被创造，从无变有。我们之所以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第二个呢，讲到我们被 form 或是被 made， 那是讲到制作，讲到制作，一个是创造，一个是制作，所以我们这个人之所以存在，在神的眼中是为着他的荣耀。然后我们生活里面所有所遭遇的事情，所有所遭遇的这些环境，神为什么容许这些环境临到我们，也是为了要来制作我们，让我们跟神的荣耀有份。所以这是整个神里面非常重要的心意。等一下我们讲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看哈。所以一方面讲到我们这个人被创造存在的目的和价值，一方面讲到我们整个人生一切遭遇它的目的、它的解释还有它的价值，都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因为只有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也只有我们是这样子，是为着要发表彰显神的荣耀。神造了就造了，神不会一直做工在他的身上，但是今天神做工在你我的身上，要叫我们像他，像耶稣等一下这个经文我们会继续读。第三个 独有人是被神吹气在其上，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在这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在约伯记第三十二章那里也讲到，在人的里面有灵， There is a spirit in man， 全能者的气使人聪明。所以当神那天造亚当，泥土做好以后，神就吹气在其上，所以亚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人的灵是跟万物不同的地方，人独独的一个受造，就是人里面有一个 spirit， 那灵是用来跟神交通的，灵是用来敬拜神的。所以你发现动物呢，它有魂，它有感情，对不对？狗很有感情的，很多动物都很有感情的，它也有思想，它也很犟，所以心思、情感、意志在动物的里面都有。我们家那只以前那只狗，一个疯丫头一样，一开门就冲出去，你怎么叫都不回来，所以需要折服它的意志。这个动物有魂，但是它没有灵，你怎么知道？你从来不会看到狗跑到教会敬拜神。你在这里唱诗祷告的时候，他也不会跟你跪着在那里敬拜，他没有那个东西。所以灵是神为人独独造的，神吹气在人的里面，让人成了有灵的活人，人里面有个灵。所以为什么以西结对那个堕落的百姓，神应许说，我要将新心赐给你们，也要把新灵赐给你们， A new spirit， 讲完了以后才说，我要把我的灵就放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人在犯罪的时候，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发现亚当夏娃还活着，他的肉身还活着，他还是有心思、有情感、有意志，但是他跟神的交通的这个灵进入了死亡的局面，他跟神之间的交通断掉了。所以为什么要把心心、把心灵给我们，然后这个时候把圣灵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说到，首先的亚当是有灵的活人，但是末后的亚当是叫人活的灵， A life giving spirit， 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 a living being 或者 a living soul， 但是耶稣基督这个是新人，这是神所要的人，他成为一个 life giving spirit， 那是完全不一样，完全在灵的里面，而且他能够把他的灵给我们。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独有人被神赋予管理全地的重任。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他说，神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这就是宋昌杰博士说的，我们人是陆海空三军元帅，神把天上的、地上的、海里的都交给我们管了。所以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然后到了第二章十五节，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请大家注意到这里提到的三件事情，管理、修理和看守，这是神把整个地托付了给他所造的人。那管理这个字呢，你去读它的原来的意思，它是那个掌权的意思， have dominion over， 就是他在这里掌管的，掌权的，为神掌权在这个地上的。这个修理和看守，就中国的修理是 repair， 但是你发现英文里面讲到这个并不是这么消极的，而是 cultivate 或是 work， 或是你要花功夫来培养它，让它变得更好。那么看守是因为有仇敌的破坏，所以你要保持它、保守它。这是神把这个地、把伊甸园交在亚当夏娃的手里面。我们现在哪里都不能去，所以常常有时候跟于师母傍晚，我们两个就在附近走走路。我想你们都有经验啊，发现有的邻居家里面那个杂草丛生这个到处都是，然后荒芜一片都死干干的，有的家就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小花小草所以这个英文有一句话说 No gardener, no garden 如果没有园丁的话，就不会有花园的。因为整个世界仇敌的存在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 如果你不要整理家，家越变越干净，不用割草，草越长越漂亮，哇，这个世界太快乐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每次出外回来的时候，家里的草都死了，所以人家送我们花，我们都说你要怜悯他，因为我们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回来，这些花如果没有这个长久忍耐的话都死了。因为整个旧造就是把你带向死亡，带向混乱啊，带向这个被他辖制啊。所以神把这个地交给我们，叫我们管理他，修理他，看守他。你看看现在人，明明是三军元帅，陆海空都可以管，现在连老鼠也怕啊，蟑螂也怕，蜘蛛也怕。哎呀，我就听到不知道多少人，包括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啊，看到蜘蛛都惨叫的哈。那更不要说姊妹们哈。有一次于师母做菜做了一半，大叫我冲过去，他说那个青菜里面有一只绿绿的虫哈。这个我们开他玩笑，我说那个虫早被你吓死了。我们什么都怕，那弟兄姊妹，但是地当初是交给我们的。你看看今天地多混乱，整个大自然多糟糕啊，被人类管理成这个样子哈。所以这个是起初神造人是要把它叫我们管理这些修理看守的。第五个，独有人的夫妻关系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独独神用男人女人夫妻的关系在这里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所以不光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这么讲，到了以弗所书，保罗更跟我们解释清楚了啊，从新约的角度回头看这个创造的目的啊，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如果一切塑造之物都可以在这里表达表明神的永能和神性，那更不要说所造的人。而在人的里面，他所有的各种的角色，他的生命，他的表现，其实更是在这里发表了神的心意和计划。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特别在这里表明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这五件事情你发现创世纪讲到造天地就是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但是讲到人的受造花了这么大的篇幅，而且从这么多的角度告诉我们人的受造它的特殊的地方。所以我希望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要回到圣经，回到起初，好让我们活得有价值，活得不虚度人生啊。所以刚才这五个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五个指头大家不要看啊。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蒙爱施恩的对象啊。这个第二个，独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就是为着神的荣耀照的啊，按照他的样式照的。第三个，独独人被神吹气在其上，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人跟神之间要跟我们建立，神要跟我们建立一个特别的关系啊，是只有人可以有的，动物不会有的，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第四个，他把这个地管理的责任交给了我们。第五个，借着夫妻的关系来表明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我们讲我们教会的意象的时候，特别说到我们的意象和使命，我们的意象就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而这个整个旨意的中心讲到基督和教会。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有人说创世纪是圣经中的秧田，就是圣经所有其他的真理是从这一块的这个培养幼苗的秧田里面培养出来的，而创世纪头三章更是秧田中的秧田啊。所以你在创世纪头三章看见神怎么造人，基本上今天也是神对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圣徒还有新约的教会他的心意和托付。那我们就简单的很快的来看一下第二个啊，讲到人的堕落和神的恢复。那这个人的堕落这部分我就不用花太多时间啊，我想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把这几个经文简单的走一下啊，经文很多，我只是挑几个做例子。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三章二十三节，然后五章十二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不要怪亚当夏娃犯罪而已，好，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我们跟别人传福音，别人最不喜欢听我们说他是个罪人，但是事实上证明我们，如果你没有罪的话，那你就不要怕死，因为死是从罪来的。如果你真的完全没有罪的话，你根本不会有死亡，不会有生病的事情。病跟死都是跟罪是绑在一起的，所以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所以我们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在这里看到的。第二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他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死在就是不是只有一个死的经验，而是一种状态，一种持续的状态，他一直在那样子的一种状态里面。像你讲到一个人会生病，跟一个人现在一直都是奄奄一息，这是两件事情。生病难免有，但是他长久的软弱无力，奄奄一息，这就是说他活在病中。所以这个死在罪中，还不是说我们偶尔犯罪，有死亡的经历，而是说我一直活在这个罪恶里面。他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么神叫我们活过来。好，第二节，那个时候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接下来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对不起，那我们先读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这是罗马书列的那么多个各种的罪里面第一个，所有罪的原因从这个地方出来，没有把神当神，没有 let God be God， 没有把神摆在一个对该有的位置上来对待他，底下就有各式各样的罪出来，甚至到最后神任凭他们，都是从这个里面出来的。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从刚刚读的这几个，只是简单挑的几个经文，你们发现原来我刚才说的这五个全部都被破坏了。我们从原来是神的儿女，神造我们，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结果发现在这里我们变成与神为敌，成了可怒之子。刚才读的经文我就不再重读了。第二个，我们本来应该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照的，是为了他的荣耀被照的，然后在这里我们却发现堕落的人在这里放纵肉体的私欲，不把神当神，甚至神任凭他们去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完全跟神的荣耀已经不搭干的。第三个，他原来神独独在造的人身上吹气，叫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我们现在却死亡在我们身上掌权，而且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第四个，神把这个地交给人来管理，来修理，来看守，但是人却接受了撒旦给我们的试探，人却把这个地的主权让给了撒旦。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他说现在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本来应该是人为神掌权的，我们替神执掌权柄，让神的旨意，让神的祝福通行全地的，但是你却发现今天盗贼到处偷窃杀害毁坏，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你看到多少的家庭被破坏，人际关系被破坏，教会被伤害，整个世界一直往堕落的地方去，这个地已经在仇敌的手中，是因为人失职，人没有活出了神造我们的目的和价值。那么第五个，所以 这边是变成我们就开始不仅不掌权，我们都还伏在那空中执政掌权者的底下，而且也顺服那心中在那个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你发现从早到晚 我们里面恶念多还是善念多，在我们里面是肉体多还是在心照里多，你就发现整个仇敌连在蒙恩人的身上都有这样子的权势，还是在这里诱惑我们、伤害我们、欺骗我们，更不要说那些不认识主的。那第五个，虽然是预表到基督和教会，讲到新约但是 你其实在圣经，在旧约里面，神也把以色列百姓比喻作为他的妻子，对不对？你去读耶利米书第三章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接受你们做我的妻子他用何西阿书以色列百姓犯淫乱来形容以色列百姓跟他夫妻的关系怎么样子的被玷污、被伤害所以五件事情与人的堕落全部都干翻，所以这是人的堕落。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到神怎么恢复神怎么样子的在基督里面来恢复。我们必须讲到在基督里的恢复那在这里我们往下看之前，我们一起先来看这一个大段，我们讲成为新造的主题经文，大家都会背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喜不喜欢这一节？喜欢尤其那些从前犯了很多罪这个或是这个很羞耻不堪回首的历史或是你是受害者，被别人伤害、被别人欺骗、被别人辜负，很多的历史我们都不想想。所以读到这一节就是安慰，旧事已过。但是弟兄姊妹，这里说的旧事不光是历史，不光是经验要过去，连我整个人，我这个人，我这个旧的人，今天早上的信息我这个旧人需要跟主同钉十字架。所以当我在基督里的时候，我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我曾经讲过，在旧造的里面，人虽然是有一个最高的受造的目的和价值，但是人是人，神是神。只有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真神，他又是真人，道成为肉身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但是透过人完全彰显出来，所以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要讲到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他为什么用末后？因为以后再也没有别的族类，在神的眼中只有这两种族类，一个是旧造，一个是新造。首先的亚当有灵的活人，但是后来犯罪堕落了，连灵都死沉了灵都被破坏了跟神的交通完全常常失去的。那么在基督里面，这是一个新造的，神在他里面，神和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今天在基督里，我们今天只要在基督里重生得救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这个人居然跟神发生的关系，这个叫做新造。在我里面有两个生命，这是从前从来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是一件大事情。好，我们一定要讲到，你不可能离开基督活出神的心意来，你不可能离开基督活出新造来，他只有一个管道，他只有一条路，他只有一个凭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神在这里恢复我们。那么新约的圣经更多了我觉得讲这个道这个实在是太辛苦了，因为你有太多的话想要讲，但是只给我45分钟50分钟，我们怎么可能把这么大的新造的祝福讲得完？所以我还是从五个点讲。但是在我讲这五个点以前，我要先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情今天不是神做错事情人犯罪了，所以神只好来收烂摊神来解决，其实这些东西都在神的永能神性，在神无所不知的里面，神都知道了。所以今天神在这个基督里所要恢复的，远比亚当在伊甸园失败堕落所失去的还要更多。那么神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做成他的救恩，来实现他的旨意？那这个我不是神 这是神一定有。我讲只能讲一点皮毛，但是这是在神的手中。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哈，在基督里恢复的是更多。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这两个是完全不能比的。亚当在最早的时候，他顶多是没有罪，跟圣洁还无分的，他顶多只是还没有堕落以前，他没有犯罪。但是无罪跟圣洁跟神的荣耀，这两个是差太远的。我在这里拿一张白纸给你们，干干净净的，顶多算他干净。但是如果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或是伟大的艺术家在上面哇、张大千泼墨画画上去了以后，这一张纸就再也不是20块、30块的一张白纸，它可能已经变成200万、300万，因为有价值、有艺术、有爱、有生命被投掷上去了，它不一样。今天在亚当里没有犯罪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无罪的亚当，神是要借着他吃生命树的果子，让他跟伟大的生命有份，结果没有想到他自己堕落了，然后整个白纸现在污秽、肮脏、黑暗。所以神今天来恢复，神要来恢复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没有罪，不是只是让我的罪被解决，神要恢复到他当初造人那个最荣耀最高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要兴奋，好，虽然你们戴口罩我看不到你们，我巴不得你高兴的都流口水了，要真的觉得神的爱、神的恩典太丰富了。我们这里提五个点啊，第一个，刚才我们讲到独有人是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施恩施爱的对象。那么你看约翰一书第三章，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得称为，讲到地位上比较多是客观的经历，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重在讲主观上，讲到经历上。我的父亲一直是很严格的父亲，他的家教原则就是严父慈母。他说孩子如果在父母中间没有是他怕的，这个孩子就完了。所以我爸爸就扮演严父的角色，那这个非常严格。但是等到他退休以后，哎呀，我发现我爸爸原来是一个这么亲切、这么可爱的一个，不太好意思说爸爸可爱，但是他真的是很有爱的一个父亲。他年老的时候，我跟你说，他后来有一点到了90岁，身体不好的时候，他靠在我身上啊，我心里面的那个感觉，就是这哪里是我小时候怕的爸爸？他那个头靠在我身上，哎呀，我就觉得说不出来的心疼，又很甜蜜哈啊！一个老父亲就老了，这个跟儿子这样子的关系。我就是几年前才有一次父亲节的时候，我讲一个信息，讲父爱哈。那一次就突然让我一下子觉得，那个神跟我之间，我常常都是觉得他是个严父，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哎，我那天就突然觉得我天上有一个这么好的爸爸，哎，我那是高兴得不得了啊！为了神是我爸爸，我信主已经50多年了，我难道不知道吗？我当然知道神是我爸爸，但是那种从心里面享受阿爸发的那种亲密亲切啊，觉得有老爸在，什么都不要担心啊，有这么好的老爸，多么喜乐的事情！那种感觉缺少在我里面，我就把他当得高高在上啊，这个啊，又怕他，又敬畏他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光是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哈。这种儿女的经历。罗马书第五章讲到因信称义以后，我们不光因信称义，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我们不光得以与神和好，罗马书第五章那边讲到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像瀑布一样浇灌下来啊。然后另外一个他说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位神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一方面借着圣灵用喜乐油膏我们啊，用把神的爱像瀑布浇灌我们，另外一方面借着耶稣的爱，牺牲的爱，在这里证明，在这里提醒，在这里安慰坚固我们，我们是蒙爱的人。这远超过旧约亚当夏娃啊，只是在地位上好像是神的儿子，他们跟神之间就躲藏了，就害怕了，人类逃避神的面啊。 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那个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圣经上有太多的经文，这个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颂赞归于天上的父神，因为他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远超过伊甸园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他在你给的是天上的，是属灵的，是各样的，而且他说已经给了，不是乖才给，都给了。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新约得到的福分，好，站在一个蒙恩蒙爱的地位，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好，太宝贵了。第二个，刚才我们讲到，独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要是照的，是为着神的荣耀照的。那我们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这是我们去年的主题也讲过，他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节经节我们都很熟，那么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有一个更直接的翻译，中文的翻译就是预先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所以你要知道，神叫万事互相效力，都带着 purpose， 不光神所造的一切是有目的的，神叫所有事情发生都是有目的的，而这个目的对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属神的人、被神招出来的人，他打发环境临到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成就一件重要的事，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像他的儿子。所以我常常说哈，任何一个遭遇如果没有得到主的结局，我们就浪费了这个遭遇。就像我们姊妹做见证的，在生活里面很小的事情你都可以来经历，借着十架，借着基督，让我的生命被改变，让我跟神的关系被改变。不然所有的遭遇在我身上都是浪费的，因为他没有留下基督，他没有让我这个人被改变。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不光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而且圣灵今天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哈。所以刚才他讲过了，预先知道的他就预先定下来，然后把他们招来，招来的他就做这三件事情，第一个称义，第二个改变我们，叫我们成圣，叫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第三个叫我们得荣耀。这就是蒙恩人的一个全备的救恩哈。我们得救了以后，称义、成圣、得荣，这是罗马书非常重要的三个大的东西。 好，第三个，独有人被神吹气在其上，独有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刚才我们说过，受造之物没有一个有灵的，灵是神特别为人预备的，他们有魂、有心思、有情感、有各种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敬拜神、跟神相交的这个灵。但是灵在人犯罪的时候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知道 他跟神的交通至少被破坏，就算没有完全死他也被破坏。所以我们需要信心、需要心灵、需要耶稣基督当我们得到了信心、得到了心灵之后，主说我要把我的灵给你们，这个时候圣灵就住到我们里面耶稣基督也在圣灵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了。所以我们不光只是借着一个活的灵可以跟神交通，到了新约里面更宝贵的，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根本要来替代我整个人，包括我的心思、我的情感、连我的意志，耶稣都要来改变，他要来更新我的心思，他要来炼净我的情感，他要来折服我这个人的意志，让我的心思像耶稣的心思，让我的情感像耶稣的情感，也让我的意志能够像耶稣一样，那样子对神绝对的顺服。弟兄姊妹，这是新约，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整个上个 quarter 讲的信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保罗甚至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新约比旧约有更高、更深、更广、更荣耀、 的一个福分，远远超过了旧约。所以我说神在这里所恢复的远超过了亚当犯罪所失落的。第四个，当初造人的时候独有人被赋予管理全地的责任，那么今天在基督里，基督完全的得胜，他赢回了这个权柄，然后交给了教会。我们在这里读两节的圣经啊，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啊，基督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弟兄姊妹，底下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跟教会是一个。那么基督完全得胜，升上高天，掳掠众仇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组织的、有名的，神完全都超过了，今生来生的他都超过。然后在这个得胜的权柄里面，他赐给了教会，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不再只是这个地的元首，根本就是万有之首。所以今天教会管的不光是地了，我们今天在这里祷告、教会要为主起来执掌权柄。所以马太福音18章18节才能够有那样子的应许、所以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要释放。为什么能够有这个权柄？因为基督已经得胜。那基督得胜是他的事，关键是说我们跟他是一个，他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他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他把他得胜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他的权柄赐给了教会。所以今天教会在主人面前一定要来祷告会哈，不要再任凭仇敌在这里自由进出、偷窃、杀害、毁坏、任凭 pandemic 在全地造成的伤害，让人没有办法听见福音就死掉，让人为了政治的斗、族群的对立在这里天天闹闹不完。我们起来奉主人名执掌权柄，把魔鬼的作为 undo 赶逐出去，这是教会的使命，借着祷告为主执掌权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成为万有之首，然后今天教会可以在这里奉主的名为主执掌权柄。好，最后一个，独有人夫妻的关系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奥秘。所以你发现保罗在讲第五章讲夫妻生活，他 讲夫妻生活全部跟基督和教会连在一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像基督顺服教会一样，不是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在凡事上顺服基督。那么同样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他把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角色，完全跟神永远的旨意、跟基督和教会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你发现在启示录，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感触，整个启示录里面好像充满了审判，各样可怕的灾难，还有各种混乱的事情，教会的荒凉，失败，大淫妇，世界的败坏，都是这些消极的事情。但是在他靠近结尾的时候，至少有三个图画带给我们荣耀的盼望。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讲到羔羊的婚宴，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婚礼，一个那么温馨的一个结束，羔羊的妻预备好了，基督来迎娶他的教会，就是我们，我们是他的心爱。当然第二个，那你讲到这个国度的荣耀，包括圣城新耶路撒冷。第三个讲到新天新地，神永远跟我们同在，生命河水、生命树，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哀嚎，那是一个祥和，让人向往的一个永世的结局，这个启示录结束在那。但是让我们看见了基督和教会，从创世纪开始，神就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到了启示录结束的时候，羔羊迎娶了他的教会，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有今天受造的目的都跟这几个发生关系。再来背一下，第一个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在新约里面更真实，神把一切的祝福都给了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给我们，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第二个， 讲到我们是为着他的荣耀被创造的，所以万事都在这里互相效力。今天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感谢主。好，第三个，不光神造人是要叫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第四个，神叫我们管理这地啊，修理看守这地。那今天神把这个权柄给我们，不光是管理这个地，他基督为的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们在这里可以为着这个地祷告，为着神永远的旨意祷告。第五个，基督和教会啊，那么清楚的意向使命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这么荣耀的啊一个使命，彰显基督，成为基督的心爱，他的心腹，而且在这里彰显基督。我们从夫妻的角色，夫妻的生活来体会，来经历，来见证这个伟大的奥秘，这五件事。好，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我就希望再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回到圣经，回到起初，看我们人的被造，让我们在这里不仅仅看见我们是蒙恩蒙爱的儿女，我们也是被神召出来，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永远旨意的成就啊，为着教会在这里彰显基督，我们为着这样子的目的活着啊。所以我们从起初到现人类的堕落，然后到神的恢复，在基督里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更高更荣耀的地步去哈。所以今天神还把生命气息留给我们，为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赶快归正，回到神造我们荣耀的目的，活出被造该有的价值。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真的把我们带回到圣经，带回到起初，带回到你永远的旨意里面，让我们不要被这世界的王弄瞎的心眼，更也不让仇敌蒙蔽了我们的心。主啊，你让我们有能听的耳，也让我们都有受教的心，更是让我们带着感恩，带着敬畏，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为着你这样子的，带着这么荣耀的目的创造的人，而你在基督里，带着更荣耀更大的目的，和祝福赐给了新约的百姓。主啊，我们真是要感谢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来诉说你的恩典，恩上加恩。主啊，让你的教会刚强起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你在这儿。